OK，好，我们继续来灵修啊，《约翰一书》第二章。因为昨天网络不好啊，昨天应该是我让古波弟兄带领大家有一些讨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讨论啊？那个待会儿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也可以提出来。好，《约翰一书》第二章啊，在之前我已经反复强调过了，二、三、四三章的主旨，《约翰一书》的5到7节啊。总括就是，我们若与神相交，就当行在光明当中，如同神一样，因为神就是光，在他全无黑暗。好，那么第二章开头啊，他就开始讲到第二章呢，它是这样分的，1到6节。第二章的1到6节是第一段啊，所以就是约翰在这里讲，我写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啊，因为你们说自己是认识他的，却不遵守他的诫命，这就是说谎的啊！这就是回应前面的第六节啊，一章的第六节一模一样的。然后第五节，凡遵守主的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啊。人若说他住在啊，第五节回对应什么？我待会再说啊。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好，第六节就是衔接7到14节的。第六节是衔接7到14节的。第六节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第六节的这个含义，它所表达出来的信息是第一章没有讲到的。你再回到第一章的5到7节，我前面不是说第一章的5到7节是主旨吗？但是这个主旨是在讲什么呢？我们要行在光明当中。如同神在光明当中，因为我们若与神相交，那么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我们也要行在光明当中。但是5到7节讲的是我们要行在光明当中，第六节讲的是我们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基督教信仰从来不是要求一个人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而是要让一个人跟从主耶稣基督去行，这是两个概念啊，不要混为一谈。你在第一句话就是不精准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新约的基督徒，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没有人见过父，只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他已经来了。什么叫做神的爱？耶稣基督已经显现出来了。什么叫做神的公义？耶稣基督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的命令只有三个字：跟从我。没有让你去跟从神，没有让你去效法神。新约永远讲的是效法基督。这个是个细微的差别，但是你不要忽略这个差别。当你，我们常常讲，你的所有的生活，你的所思所行，你所有的生活是要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的，你知道吗？但是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生活与信仰是脱节？什么叫生活与信仰去脱节？就是生活与信心相脱节。什么意思？就你的生活是个空中楼阁，在你的信仰的体系当中，你不断跟自己讲的话是什么话呢？我要爱神，我要感谢神。你讲的都是这样的话，你的体系当中没有将基督放在中心的位置。你们不要把这种经文一读就读过去了，也不要觉得好像这已经是跟你根深蒂固的观点了，并不一定啊。你跟一个基督徒在做属灵交流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讲了半小时了，在你们的话语当中都没有出现过基督。所以我常常讲，你一定要非常的警惕，你是不是仍然是一个活在旧约的那个启示当中的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所以第六节讲得很清楚，前面讲我们要在光明当中行，因为神就是光，但如今光已经来了，真光已经照耀了，所以这一盯着真光已经照耀，我们再说去行在光明当中，它就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了，因为道已经成了肉身了。 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第六节非常重要的，这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仅让你说你自己要照主所行的去行，照主所行的去行，这就是行在光明当中。而且第六节的上半句说，你还住在主里面。感谢神，你还住在主里面，所以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好，第六节你们明白是什么了吗？第六节，我问你们，我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看看你们前段时间灵修主日正道有没有听明白？好，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跟领圣餐有什么关系？跟领圣餐有什么关系？能看出来了没？安妮能懂了没？安妮懂了没有？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跟领圣餐有什么关系？
懂。
马太、马可、路加都讲的是要领圣餐，约翰福音没有讲。约翰福音没有讲。但是整本约翰福音都在讲圣餐，或者说整本新约都在讲圣餐。圣餐是什么？圣餐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信仰的核心是什么？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所以你在我的里面，你住在主里面。我们怎么住在他里面？因为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以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不要光芒。为你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怎么行啊？照主所行的去行。主所行的是什么？这是他的身体，他为你舍身体，这就是他所行的，这就是圣餐，这就是信仰的核心啊。现在明白没有？我大概两三年前刚开始团契，我就跟大家讲，我们所信的信仰之前所听到的福音是半吊子的福音，这个半吊子的福音基本上连第六节的上半句都没有，你之前所信的福音根本连这个生命之道都没有，所信的是一些宗教的礼仪，所信的是一些宗教的教条，所信的是一些心理的安慰，所信的是一些虚无缥缈的感觉，所信的是一些神迹奇事的经历，连上半节都还没有。上半节是什么？讲的是生命之道，你们如今在主的里面，在圣灵里重生了，一与主已经相交了。然后后半节就是今年我要重点跟你们分享的，什么叫做行义，什么叫做施慈爱，当然是一个概念，就是要照主所行的，照主所行。义在哪里？在基督所行的里面。爱在哪里？在基督所行的里面。然后第六节就是衔接过渡到后面的，然后到第七节，所以约翰说这不是一条新命令，因为主所行的，主命令我们的就是他所行的，主命令我们的是什么？跟从他。所以主命令我们的命令就是他所行的。但是约翰说这不是一条新命令，这是一条旧命令，因为与旧约是衔接的，但这又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什么意思？主已经行过了，这是真的。主已经爱过了，这是真的。主已经为我们舍命了，这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你们已经领受了这个生命了，你们已经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了，领受这个生命了，这也是真的。所以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亮。这两件事情都是真的，你的信仰必须要建立在这两件事情都是真的。你如果仅仅说我只相信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他道成肉身，他在十字架上死，我相信耶稣就三天复活，这是前半句真的。你还要因着这个信心领受他从那里赐给你的生命，这也是真的。在你身上要做的事情，这也是真的，然后你才能说主我愿意跟从你。若这两件事情不是真的，你得不出这个结论，明白吗？第一个，基督是真的，他是神的儿子，他已经做过了，他已经爱过了，他已经牺牲了，他已经舍己了，他已经复活了，然后在你身上也成了真的，圣灵已经重生了你，如今你与基督相交了，然后得出一个结论，你该当照主所行的去行，然后得出个结论，你该当行在光明当中，如同神在光明当中，然后得出个结论，你该当爱弟兄。这些结论都是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上才能得出来的，而这两件基础上 这两件东西，这里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这两个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第六节是衔接后面的，明白了吗？这所以在星期一灵修的时候就跟你们讲，这是一条新命令，这是要爱耶稣基督的，就是耶稣基督命令我们要爱人如己的，要彼此相爱。然后再说小子们、父老们、少年们，你们为什么我要把将这个命令写给你们呢？为什么将这个信写给你们呢？为什么要劝勉你们呢？因为你们已经真实的经历了什么？几件事情、五件事情，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赦免，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你们认识那父，然后呢，你们胜了那恶者，最后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这才是基督教信仰。你们所听到的所有的主日的信息，不是仅仅说围绕着第一件事情，我们罪借着主的名已经赦免了。你们还要认识那起初原有的，认识那父赐下儿子的父，胜了那什么恶者，让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就是这些就是信仰的核心，因着这些信仰的核心，所以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所以黑夜渐渐消散啊，黑暗渐渐消散，真光渐照耀。然后今天我们再来看15到17节，15到17节是什么？15到17节是前面所有内容的总结，结语，是他这一段的结语。15到17，对，第二章15到17节，15到17节是第二章1到14节的结语，所以整个1到17节是个整体，15到17节是最后的一个结论，最后的一个结论。好，我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这段话里面出现了很多世界，所以稍微解释一下，圣经当中的这个词，它有可能表达一个空间感，它有可能仅仅是指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家园，这个地球，这个一个星球，或者这片土地。但是圣经当中的世界还常常用来指什么呢？指整个人类的群体，就是指世人，或者把它翻译成世人也是可以的。神爱世人，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这个词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世界。那么很明显在这段15到17节当中的这个世界，它不是指一个空间，空间是死的，空间是不会有私欲的，有私欲的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这里的世界就是指生活在这个空间当中的上帝所造的，但是又悖逆上帝犯罪的这样一个人的一个共同体，一个群体啊。好，所以他这里说什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而且这个如果你看原文呢，这里的世界这个词跟世界上的事，这个事这个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实际上他中文翻译的有一点繁琐了，实际上就是你不要爱世界上的事。就这个意思啊。好，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里的世界是特指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后面所讲的世界上的事，因为这个事本身就是这个世界这个词，明白吗？理解我意思吗？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实际上原文世界上的事都是同义词，一模一样的词啊。所以它并不是指一个空间，也不是仅仅是指啊这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啊，用数学上的概念，好像一个集合体，它是指在这些人心里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后面16节所说的，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OK， 刚才 OK， 听到吗？听得到吗？刚才突然之间停电了，所以我现在是在无网的状态，我现在只能用叮当妈手机上的流量，所以随时随地有可能断掉，随时随地把该讲的几句话讲完，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灵修了。突然又停电了，菲律宾还是很有点针对性的啊。所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所以凡世界上的事情是什么呢？这里事不是事情，我再讲第二遍，这里是事的原文，就是这个世界。那所以他作者他是在讲的不要爱什么，不要爱这个群体当中在人心里面的什么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三组词中文翻译的非常好啊，这是翻译的非常好的，非常精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用这个三个方面来形容人里面的那个私欲啊，人里面的那个私欲，这三个方面就是雅各书所说的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的那个私欲，然后他把它分成三个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个分类也是挺好的啊，这个分类就不展开了，网络都不好。等到下次有机会，我们回过来再来展开，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先把15、16、17里面最重要的内容先要讲明白。而这些东西，这些肉体情欲、眼目情欲，其实叫都不是从父来的。好，这句话很重要，都不是从父来的，这句话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跟很多人去传讲福音，常常跟很多人说我们人就是罪人，然后很多人就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人是罪人，那罪从哪里来？罪从哪里来？你们说只有一位神，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难道这个神来创造罪吗？所以看到没有，这里很清楚，这些东西不是从父来的，说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这些骄傲、这些过了界限的私欲，它不是从父来的，它是亚当夏娃听了魔鬼的引诱之后，在它里面的这个欲望所发展出来的。原来上帝赐给人他是有欲望的，夏娃他可以吃这个果子，他有食欲的，对吧？他饿了他就要吃，渴了他就要喝，这叫做食欲。但是过了界限的欲望，好，什么叫做过了界限的欲望？就叫私欲。这过的界限是指什么？好，这个界限就在于这里，我下面就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当亚当饿了就想要吃，渴了就想要喝，好，这个是正常，这是在施事或繁衍后代的性欲，这些都是在正常的范围里面的，这是不需要去遏制的。但是什么叫做过了界限？过程，你对这个东西食物怎么叫做过了界限呢？很简单，当你对这个食物产生爱了之后，就在这里。当你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产生了爱，这个爱就是我前面还记得我之前引用奥古斯丁的话，常常跟你们奥古斯丁把爱分成三种爱，一种爱叫做贪爱。贪爱就是人对被造之物的爱。第二种爱叫做纯爱啊，叫做圣爱。圣爱就是指人对创造主的爱。第三种爱叫做纯爱。纯爱是指创造主对他的百姓的爱。奥古斯丁这样来分类也是非常清晰的。第一个，让我们特别要知道，当你今天说我今天吃一个面包，我今天肚子饿了吃个面包没有问题，这是你正常的一个欲望。我今天渴了喝点水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吃东西就是在爱这样的一种美食。所以我记得之前谁跟我讲过的啊，就是谁跟我讲过说啊，我们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丰富的啊，我们烹饪中国的烹饪啊，中国的那个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吃这些很好的吃性也是一种享受，这是上帝所创造的，不是的，你知道吗？当你那种美好的食物美食，它满足的你的不是食欲得到了满足，对不对？你们想是不是？你们吃到很多东西很好吃，好吃是什么？好吃是什么东西对它的反应？是你的口腹，是你的这个嘴巴舌头对它的反应，在这里才有味蕾，你的胃是根本尝不出酸甜苦辣的，胃只有饱或者是饿这两种感觉，你的酸甜苦辣咸啊什么什么，中国那个反正很多的形容词的对食物的味道，对吧？就脆啊，对吧？ 你的所有的这些感觉从哪里来的？那是在这个地方的歇，对，歇，是的，歇，对吧？你的这些味道都是从这里来的，好不好？都从这里来的。所以然后从这里来了，然后开始你开始追求这种极致，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人家说厨师需要有个好的舌头，他能尝出很多细微的味道的变化，对不对？他才能做一个好厨师。我们只是普通人，但是如果你嘴巴会越吃越刁，一点点咸味就可以感觉到，一点点甜味就感觉，一点点鲜味就知道这鲜分多少等级，这是你的嘴巴会越吃越刁了，然后你就会越来越爱，越来越去追求这种美食的感觉，味蕾的快感，无非就是这些。对不对？这就叫做什么？这就叫做贪爱，这就叫做贪爱了。所以我之前跟你们说，我们其实作为中国人，你先不要讲其他什么中国的文化，你首先能不能摆脱中国人的这种口腹之欲的追求，口腹之欲的追求，这就很难。我们来到菲律宾，你就会看到菲律宾人生活是过得非常简单，对吧？他们为什么每次宴会，无论请多大的宴会，都是那么三样菜、四样菜，没有第五样菜的，是吧？在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为什么他们百吃不厌，是吧？他们就是吃这样三样菜、四样菜，他们永远的做法只会这么做。你去买所有的鱼啊，那个分门别类鱼很多，永远问他这个鱼怎么做，他就问你炸啊，炸。要么就是蒸，就这两种做法，他们没有什么其他做法。
蒸就是做汤。
所以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因为人家不是像你的文化当中要不断的去追求这种味蕾当中很细致的这种感觉。而这本身就是中国人可悲的地方，因为我们其他地方都没有可追求的，所以只能追求这些东西。而且呢，我们常年属于灾荒的饥民的状态，很多的食物本身呢都不是很新鲜，所以要靠很多烹饪的手法来把它搞得更加好吃一点，就这样子。OK， 好，所以我刚才只是举这一个例子来告诉你什么叫做过了界限的欲望。那过了那么对舌尖上的中国，这讲的真的是很讽刺的。所以呢，这只是讲这一点你们就很有共鸣了。但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上被造之物的贪爱还有很多，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都会引我们的眼目的，是不是？你们对于很多的姊妹来说，你外在的容貌是不是？你的衣饰的美丽等等等等，是不是？我到你们很多家里去做客，你们都装修的很有情调，是吧？就是这些东西无非你们装修的很有情调，是吧？很有风格，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你眼眸的情调。因为房，所以每天早上丁大妈，我和丁大妈醒过来，我们第一个感叹就是，从来不知道睡在帐篷里感觉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现在都不想回到床上去睡了，觉得睡在帐篷里就一顶帐篷，绝对 OK， 已经绝对 OK 了。而且现在我们家住的帐篷，丁大妈说又在降价了，我们现在买的还贵了，我就赶紧多囤几顶这样的帐篷来。等中国的难民出来之后啊，那以后就可以睡。等到你们大洪水来了啊，我就不来吓你们了。等到大洪水来了，你那个装修的很有什么北欧风情的啊，什么中国文化的，什么红木家具，那些东西有啥用啊？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等到你要饿的。非常饿的饥荒的时候啊，等到你非常饿的真的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时候，你的那些橱柜里的啊琳琅满目的调味品有啥用呢？一点用都没有。你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当然今生的骄傲还可以衍生出很多啊，这个今生的骄傲还可以衍生出很多，等到以后我再来讲。我今天先把关键的讲完。这东西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而这个世界就是世人心里面来的。而世人的心里面是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私欲怀了他已经变成罪人，而罪人无非在这个世界上，罪人不断的在那里写了很多书。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追求什么？无非追求什么？追求私欲的满足。 而追求私欲的满足，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悲剧的根源，因为私欲是无法得到满足。再好吃的东西吃完，嘴巴嚼完咽下去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对不对？一样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上的私欲哪有可能得到满足？没有任何满足。就如同那个昨天那天跟你们读的那个母亲的女儿里面有一句话，我那天没有跟你们讲，反复讲的一句话，这句话讲得很好的，反复讲一句话，沙拉跟她的妈妈反复讲一句话，这句话出现了好几次，至少出现三次，不断在那里讲，两个人开始情投意合，两情相悦，但一旦结了婚就走了样了。这句话讲的中文翻译得很好，叫走了样了。什么叫做走了样？因为你原来在你那种所谓的情投意合里面充满着欲望的满足，而这种欲望一旦满足了就走了样了，婚姻就走了样了，因为你没有一个更加超越的东西去追求。好，这些东西都是从父了，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好，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个过去的是什么？过去的不是私欲，而是被私欲所捆绑的人都要过去，都要先走。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在为名为利在追逐，但是这些都要过去，不是私欲会过去，而是那些追逐私欲的都要被他所吞噬，都要过去，都要被划在黑暗当中。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永远长存当然是指与神同在，永远的活在光明当中。而这些人是谁？遵行神旨意的。所以遵循神旨意的反义词是什么？就是遵行私欲去行的，这两个对应的。所以神的旨意让我们去爱，而这个爱为什么我们本性里面行不出来？因为这是不符合我们的私欲的，因为爱是要付代价的。啊，当你不付代价的爱，当你不愿意为别人付代价的所谓的爱，本质上都是恨。OK， 我今天先讲这第一段第一部分，我到时候明天到时候网络好，我会把这段再展开了一下，但是我先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先讲，因为我还没有讲第二点。第二点是第十五节，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我还没有展开来讲。我今天先跟你们讲什么叫做世界，什么叫做世界上的事。在这个原文当中，世界就是世界上的事，是一模一样的。它不仅是指我们所组合成的这样一个群体，不是数量上的，而是指群体在这个数量上，人和人好像都各异的，但是在里面掌控我们、引导我们方向的，永远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没有任何其他。无论是坐在高位上的人，无论是统治人的人和被统治的人，无论是吃人的人还是被吃的人，无论是害人的还是被害的人，都是在追逐这个事。而这样的世界上的事，不是从父来的，那是从世界上来，而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情欲，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啊，旧的世界要被摧毁，这个世界要被过去。为什么上帝是公义？因为这是上天父的事情，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必要永远长存，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必要永远长存。这句话你好好的读就明白了，信耶稣得永生这样的一种理解是非常的狭隘的。什么叫信耶稣得永生？圣经中讲的是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永生永远不是长生不老，这个永生是将来的，在你的国，你在上帝的国里面，上帝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才要荣耀的降临。所以你现在要行在光明当中，操练自己行在光明当中，遵循神的旨意，虽然仍然不完全，这就是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做的成圣的工作。好了，七点十分，到现在网络还好，没有退出去啊。七点十分，你们听得到吗？我刚才有没有卡？